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章八到十五节，由我来念，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保罗在这边，在这一段经文之中，他教导圣约团体的秩序，他要塑造一个有序的圣约团体。首先他纠正敬拜中的秩序，他教导心里面圣洁的敬拜。每一个基督徒，不仅是男人，都要在男人和女人都要在人际关系的圣洁中祭拜，这是这边的一个普遍的原则。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接下来他纠正教导要心里面敬畏神的敬拜，所有的基督徒要在敬虔节制的态度中来敬拜。第九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接下来十一到十五节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保罗在纠正敬拜中的次序。十一、十二节，除了纠正次序以外，我们看到一个普遍的原则，他在讲圣约团体敬拜的特质与原则。十一节，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接下来，他说明这个次序。他在这个地方讲到的一个原则是圣约团体敬拜的次序与延续。他用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的圣约团体的关系作为说明。第十三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继续的保罗十五节，他说明基督徒要见证救恩，圣约团体敬拜的生活与见证。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揭开你话语的奇妙，光照我们的悟性，使我们明白你如何在使徒的时候建造了教会的根基，也赐给我们忠心，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顺服你的旨意，知道如何的在你所建立的教会的根基上继续的建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知道保罗在地上作为使徒的时候，他是耶稣基督和神差派他，他是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他在地上建立教会，是基督透过使徒在地上建立的教会。所以特别我们看到那是一个教会的基础被建立的时候的光景，当时有一些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也是引起保罗写这些书信的 一个促使他写书信的这些的因素，但是我们必须要从中间看到一些普遍的原则，成为历历代代的教会建立教会的基础。神不会让我们没有看到他所指示的样式，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在地上建立教会。而这些在建立教会的一些原则，就是在我们读新约书信的时候，特别是以弗所书也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的一些普遍原则。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在讲到保罗是要命令、教导、鼓励、劝勉提摩太要塑造一个有序的圣约的团体，要塑造一个有秩序、有次序的圣约的团体。这个圣约的团体是一个属天的团体，它是神的国度，要迈向新天新地的国度。这一批的人，但是同时这个团体，这个圣约的团体又是活在地上的，所以他们在属天的生命必须要在地上产生一个见证。最好的见证就是在圣约团体的敬拜之中所见证出这个是与世界上不同的团体，与世界的文化思想不一样的团体。而他们，而这些圣徒，在圣约团体的圣徒，在生活上，在日常生活上，在最普通的生活上，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他们因为在基督里面的新的生命，他们产生了一个见证。这是这段经文要让我们看到的，塑造有序的圣约团体。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然后讲到同样的，女人要穿正派的衣服，以敬虔节制来装饰他们自己，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第八节是讲到一种在一种圣洁的人际关系中的敬拜，在人际关系中的圣洁的关系敬拜，人际关系的圣洁中敬拜。这不仅是男人，同时也是女人，这是我们看到的通则。第二个通则，保罗在纠正教导要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富有的女人，不要把他们的心意专注在衣着上面，要在敬虔节制的态度中来敬拜神。从敬虔节制的态度产生的一个善行来敬拜神。所以无论是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都讲到一个内在生命的彰显，而这个彰显会在教会的敬拜之中显露出来。第十一节，女人要沉浸学习，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教导，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保罗再次的纠正次序，这次他讲到一个原则，叫做圣约团体敬拜的特质与原则。这个原则是用在各个世代的，虽然保罗在这边的教导很可能跟当时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的情况 有关，跟他的历史背景有关，但是这边他讲到一个特质，圣约团体敬拜的特质与原则。这边讲到三个特质：学习、沉浸、顺服，学习、沉浸、顺服，以及圣约团体敬拜的次序。圣约团体敬拜的次序是十二节：我不许女人教导，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学习、沉浸、顺服，以及圣约团体敬拜的次序。我们上次讲到学习，学习是整个圣约团体敬拜的核心。前面讲到愿意让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使徒的职分就是做外邦人的教师，教导信心和真理，这都是前面我们读到的。跳出提摩太书的这个范围去看，这就是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告诉我们教会敬拜的核心是学习。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两个特质以及一个原则，这两个特质是沉浸和顺服。沉浸是圣约团体敬拜的态度，学习是圣约团体敬拜的核心，沉浸是圣约团体敬拜的态度。保罗不仅仅是在说女人必须学习，而是女人必须沉浸学习，一味的顺服。一味的顺服是在描述什么是沉浸学习。女人必须沉浸学习，沉浸不是不出声音，不容许女人发言，沉浸是一种从内发自于外的态度和灵性。前面二章二节讲到为万人祷告的目的是使基督徒可以彰显敬虔、庄严、平稳、安静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形态，而那边的二章二节的安静跟这边的沉浸是同一个字，它是讲到一种属灵生命的特质。当然这边对沉浸的要求不仅仅是对女人而言，也包括男人，因为前面讲的男人无愤怒无争论，而且各处的教会都要在圣洁的人际关系中敬拜，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当然那也是一种无愤怒无争论汲取圣洁的手祷告所彰显的，也是一种沉浸发自于内心的态度。保罗所关心的是神国度的扩张，圣约团体的敬拜，教会基督身体的长大成人。他教导神的百姓如何要带着属天的特质，这种属天的生命的特质来敬拜神，沉浸来领受他的恩典，把心专注在天上神的宝座上，把心专注在复活升天的基督上，把心专注在神和基督要在我们身上施行的救恩上面，这是一种顺服的灵。而试想，如果一群基督徒在主日聚会开始之前吵吵闹闹，人声吵杂，话家常，甚至有人还看报纸，心思意念都不在神的身上，这就是沉浸的意思。沉浸乃是来到神的圣殿，安静的心里面思想神，要来敬拜他，而不是到最后一分钟才开始 把所有世上的事物都放到旁边，特别是在敬拜的时候没有分心的事情，这叫做沉浸。新约的圣经神学家 Thomas Schreiner 史瑞纳他说，问题归结为这个词在这个特定的上下文中的意思，保罗似乎是指的是一种安静的不叛逆的精神，而不是绝对的沉默不出声，因为主要的问题是举止和态度，一个顺服的灵。在教会之中，很多的时候有人会问问题，但是他问问题的背后的态度可能是出于一种不顺服的争论和挑战。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一方面纠正以弗所教会在敬拜中的学习，同时他也教导了圣约团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沉浸。保罗要各处的教会确保每一个女人在敬拜中都能够找到一个沉浸的学习的环境。作为门徒学习大使命的施行，当然这也包括了所有的男性的会众。我们来看第三个特质，顺服。顺服是讲到对敬拜的要求，我们必须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来敬拜神。十一节说，女人要沉浸学习一味的顺服。首先我们要知道，这边不是在要求妇女必须对教会所有的男性一味顺服，这里也不是在命令妇女在家里面要一味顺服丈夫，这两种的解释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把经文脱离了经文本身的上下文的主题和思想的脉络，应用在我们主观想要应用的地方。保罗在当时他是纠正教导当时教会在敬拜聚会中的次序，他不是在讲夫妻之间的问题，也不是在讲女人要对所有的男人或教会中的男人会众一味的顺服。保罗更不是在用当时社会文化中的父权制来限制女性在教会中的言语行为，这完全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心里面所想的是一个属天的神的圣约的团体如何在地上聚会的时候彰显出那种属天的特质。一位顺服的对象到底是谁呢？顺服神，顺服教会，顺服纯正的教导，顺服当代社会的父权制，还是顺服教导那些女人的教师呢？这个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有一位圣经注释者 Yarbrough 他这样子说，他说完全顺服他被教导的东西，顺服神，神是基督教信息背后的神，通过他的灵，通过所听到的讲道，就是神传给他子民的信息，或两者兼而有之。所以他认为顺服神和顺服所听到的信息是这边讲到的一位顺服的意思。另外一位当代的新约的 神学家 Thomas Schreiner 史瑞纳他这样说，我们不应该将顺服教导的内容与顺服教导他的人分开。女人完全顺服地像在教会中拥有权柄并通过他们的教导中彰显权柄的男性，就是牧师和长老学习。他指出经文的本身用沉浸作为十一节的头，沉浸这个字也是十二节的尾，因此顺服必然是指十二节的男人，也就是指教会中的监督，教会中的长老。而这正是保罗在第三章有接下来所讲到的主题，教会的治理，监督长老的监督和长老的职分和他的资格。所以保罗要女人顺服神和基督，顺服所听到的信息，顺服教会监督长老。神透过基督在教会设立了监督和长老，保罗要女人顺服神，顺服基督，顺服所听到的信息，顺服基督所设立的监督和长老，是这一位顺服的意思。接下来十二节讲到圣约团体敬拜的原则，我不许女人教导，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这是一个非常具争议性的经文，特别是在今天的社会之中。首先我们要注意，保罗他不是在强制父权制的社会的一些原则，保罗所关心的是一个属天的神的国度，圣约团体的百姓如何在地上彰显出属天的特质。我不许女人教导，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一方面保罗延续了十一节中女人个人学习的主题，另外一方面他进入了一个更进一步的命令，他说我不许。保罗免除了女人两个圣约团体的标准的活动的责任，保罗免除了女人两个在圣约团体敬拜中的最标准的两个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教导，第二个责任是属灵的监督。这似乎是延续了主耶稣作为大牧者的模式。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是他设立教会的职分，是他在地上呼召聚集教导门徒。教导和辖管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不许女人教导，也不许她辖管的男人。我们知道这两段话，我不许女人教导，也不许她辖管男人，是平行的。教导是正面性的，所以辖管也必须是正面性的意思。中文和合本翻译为辖管，似乎带着一种负面性的意义，暗示辖管是一种强制性的统治行为。而事实上许多英文版的圣经都把这个辖管这个希腊文翻译为负面性的一个字，有的圣经甚至翻译为实施暴力。但是辖管这个字最适合的翻译是施行权柄 exercise authority， 施行权柄。而这个字很奇妙，在新约中只出现了一次，在当时的希腊的文化的里面，这个字被使用在圣经以外的基督徒的著作之中。这些字通常与基督的权柄有关，施行权柄 这个字在意识上是中性或者是积极性的一种牧养的活动，不是一种负面的辖管，不是一种强制性的统治，是基督透过他所设立的教会的职分，从事牧养教会、建造教会的工作，不许教导，也不许实行权柄，是同一个观念。但是我们要问，我们需要从难道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难道女人在教会中就完全不能教导了吗？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在教会之中，女人的确承担了许多教导的职分，比如说提摩太受到他母亲和祖母的教导。教会里面有非常有名的一对夫妇，百基拉和雅居拉，他们教导一位牧者，一位讲道的大有能力的人，叫做亚波罗。亚波罗也非常的虚心，接受了他们的指正，使得他在讲道上更有能力。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讲到，我们要口唱心和，彼此教说唱诗篇，所有的信徒都是可以互相教导的。而提多书二章也特别讲到，女人可以教导其他的女人。这些都不违反保罗在这里的教导。百基拉、亚居拉对亚波罗的教导是私下的教导，不是在敬拜聚会时候的教导，不是具有权柄的公开的教导。以弗所书中所说的彼此对说教导，哥罗西书 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彼此对说教导，应该也不是在公众敬拜聚会时的公开的教导，而是在教会肢体之间非敬拜的情况之下的教导。而提摩太书二章三到四节讲到女人教导其他的女人，女人可以在许多的情况下教导，不仅是女人，也教导男人。女人的教导是公用的问题，不是职分的问题，它不是一个 office， 它是一个 function。 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功能，都可以教导其他的人，但是它不是承受职分的，专门是透过耶稣、透过教会被案例承受教导职分的人。这是敬拜聚会恩典的媒介，讲道的职分是由男人来承担的，女人不承担牧师和长老的职分，但是女人可以按照神和基督赐给她的恩赐，在其他的场合教导男人，也教导女人。使徒行传二章十七到十八节，特别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节，都非常清楚讲到女人可以 prophecy， 可以先知讲道，但是不能教导。有一位神学家指出，先知讲道和教导之间的恩赐是有区别的。先知讲道在本质上是垂直的，教导是水平的。 先知讲道涉及一种很及时性的启示，在圣经的正典还没有成型的时候，讲道则是把圣经的经文、保罗使徒的教导解释出来，向听众说明他们已经领受到的启示。先知的讲道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听者的意识上和教导上比起来，这个先知讲道和在听的人的意识上是不是比较不紧密的？而且哥林多教会的先知讲道的恩赐是要在服从教会的权柄下进行的，所以女人在先知讲道在祷告的时候要蒙头，是服权柄的记号。所以保罗所说的不允许女人教导，是教会中承担教导职分的牧师、长老监督，他关心的不是当时的社会文化的父权制，他也不是关心女权的主义。保罗关心的是要建立基督的教会的根基，建立一个圣约团体，有序的圣约团体的根基。他关心的是神国度的扩张，他关心的是这个是一个迈向新天新地的神的国度。就好像神命令摩西建造会幕一样，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像是立起帐幕。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块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保罗说，我照着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的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从此以外没有人能立任何的根基。所以十一、十二节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子解释，包括按照上下文来看的话，让近前的女人安静地专注于她所作为门徒的呼召，就是学习，全神贯注于上帝必须交给他们的东西。也就是说，保罗就是在说，我不希望女人教导和监督男人，那是你作为牧师领袖的工作，提摩太，以及你和教会和其他被教会任命的男人的那些的工作。但是正如我所说，在敬拜的时候，提摩太，你要为女人留一个安静的学习的空间。这是保罗是讲这段话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继续的解释他的原因，十三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边讲到保罗在说明这个次序是从哪边来的。这边讲到一个普遍的原则，是圣约团体敬拜的次序与延续。保罗以因为作为十三节的开始来说明他的理由。人类堕落之前，在受造的次序上彰显了圣约团体中的权柄次序。保罗不是在推广圣经中的父权制度，而是说明神起初创造的圣约团体中的次序是仍然有效，是仍然持续的。保罗不许女人教导的基础是建立在圣约团体创造的次序上的。在人类堕落后，在被救赎的圣约团体中，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之中， 这个受造的次序仍然延续着，具有普世性的合法性，不受到任何教会以外的世界上的文化、世界上的文明、世界上的传统的变迁，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受造的次序仍然持续和延续着，女人和男人在受造上是平等的，但是他们受造的有不同的性别，具有不同的天赋，他们在神的家有不同的次序、不同的职分、不同的功用。保罗强调，当初神创造男女的圣约次序是延续的，今天仍然存在。不论世界上的文化如何变迁，神的国度、神的圣约次序是不变的。提摩太的任务是要在圣约团体的敬拜之中保护、持守、延续这个创造的次序。保罗是从人类堕落前的创造顺序论证了敬拜聚会中的事工的划分。保罗从人类堕落前创造的次序论证了今天教会敬拜聚会中事工的划分。第十四节，保罗继续说，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保罗不是在说因为女人被引诱，所以所有的女人都容易受欺骗引诱，他是在指出当初女人被蛇引诱犯罪，正是破坏颠覆了圣约团体的秩序。一位圣经注释者这样说，他说，保罗的观点不是取消女性作为教师或领导者的资格，也不是允许男性本身进行指导的和统治，这不是在主张人性和一种性别，优越于那种性别，不是这种的主张。保罗是在描述，希望提摩太能够持守圣约团体常规性的敬拜秩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从来没有改变过。让我们继续看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有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边讲到救恩的见证，见证救恩，在圣约团体敬拜的生活，在一个合神心意的圣约团体的敬拜生活，必须带来生活上的见证。圣约团体敬拜的生活与见证，这里的女人是指那些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的以弗所教会的女性的基督徒。当然，普遍的原则来说，这是包含了所有的基督徒，不论是男人不算是女人，都必须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为什么特别提到女人呢？因为他仍然关心以弗所教会的女性的会众，而信心、爱心、圣洁自守，这是所有基督徒得救成圣的见证。但是保罗关心女性会众属灵生命，关心他们的救恩，为什么他要说必在生产上得救呢？有一些教会的历史跟当时的情形促使保罗这样说。第一，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以弗所的教会是处在第一世纪，大概主后六十年左右，那个是一个希腊化的社会，但是渐渐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和影响。在那个时期的文化之中，妇女在13岁到19岁就出家了，许多的妇女到了30多岁的时候都已经成为主母了，跟我们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而且50%的婴孩出生之后，50%的婴孩都活过六岁，不到六岁，50%的小孩子都会死亡。那这些历史学家发现，因为当时的食物，他们的吃的东西中缺乏铁，导致贫血，造成流产，所以生产的母亲通常都会在生产之中或生产之后死亡，这是当时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保罗为什么要说生产呢？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呢？当然，你可以把它联想到生养众多是在创世纪的时候神给人类的一个使命，特别是女人生养众多的使命也是延续的，但是并非如此。我的电脑这边有一点问题，我在档案找不到，我现在再去找我的档案。保罗特别用女人必从生产上得救来说明一个属灵生命的见证，换句话说，这一群妇女她们如果是近前的，如果他们有爱心的，如果他们是圣洁自守的，那他们会彰显在当时的社会之中最普遍的现象的一种恐惧之下，他们可以胜过这种恐惧，他们去生，他们在生育上彰显出来，他们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当时的以弗所的教会之中有许多这个假教师的教导，教导他们要禁戒嫁娶，所以这些的妇女很可能听某些的妇女很可能听到这些信息以后，他们就开始不生育了。要在生产上得救，就表示说这些的妇女，这些有信心、爱心、圣洁、自守的妇女，她们胜过了假教师的教导，她们胜过了世俗对生产的这种的背景，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的见证，不是讲说女人必须要生小孩子， 才会得救。所以这边的普遍的原则是，基督徒必须他的敬拜必须要在生活上有一个见证，而且这个见证必须是在他的生活的细节，看起来普通的，看起来不起眼的这些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上，他胜过了属世界的、属肉体的、属于假教师教导的这一切对他的影响，他胜过了。他彰显在他生活上，彰显在最普通的一般的生活的见证上，圣约团体敬拜的生活见证。所以保罗用了在生产上得救作为一个例子，讲到这些女性，她们必须胜过假教师的教导，必须胜过对死亡的恐惧，她们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她们继续的按照神的旨意在地上生养众多。这是我们所要学习到的，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所关心的乃是整个圣约的团体，它是一个属天的团体，它是一个迈向新天新地的团体，它是一个生命被转变的团体。但是这个团体也同时是活在地上，他并没有要这些基督徒去过一个修道院的生活，脱离世界的生活，他要这些基督徒在圣约的团体中所领受到的真的福音的知识彰显在日常生活之中。最明显的见证就是妇女的在生产上所彰显出来的他们一种得胜的生命，而每一个基督徒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必须在生活的大大小小的细节与这个世界接轨的所有的生活的层面，都能够胜过肉体，都能够胜过世界，都能够胜过仇敌撒旦的引诱，有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明白了你的旨意乃是叫我们敬拜之中不断地学习认识你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沉浸地顺服你的教导，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也让我们真实明白你的教导乃是要我们在生活之中有回应，好见证你荣耀的工作的确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